这祠堂中的景象当真是说不出的纷乱，说不出的恐怖。突然间，白兴武脚下一个踉跄，一声惨呼，赤足汉巨斧抡下，竟然活活的将他的身子一劈为二。接着赤足汉又抡着血淋淋的巨斧扑向了黑星天。黑星天虽然是冷酷无情，但是瞧见数十年来生死与共的弟兄尸身倒下，眼睛也不觉红了，悲思呼道：“二弟！”语声未了，巨斧上白兴武的鲜血已经溅在了他的衣衫上。接着巨斧当头而下，他一声惨呼犹未及发出，便已经身首异处。司徒笑瞧得心胆皆丧，竟突然疯狂般的大笑起来。风九幽怪笑道：“笑得好，笑得好！”眼见司徒笑在自己足下奔过，突然之间司徒笑的身子往上一跃，紧紧地抱住了风九幽的双足。这一招风九幽实是梦想不到，他的武功虽然高出司徒笑十倍，但咒出不意，双足被人抱住，身子也只有滚下石岸。两个人一起滚倒在地，司徒笑狞笑道：“你要我死，我也要你死。”一句话没有说完，巨斧又抡了下来，砍下了司徒笑的头颅，余力犹尽，又砍下了风九幽的一双长腿。风九幽惨呼一声，昏厥过去，眼见也是不能活的了。这一代枭雄竟然死在自己的奴隶手下。就在这片刻之间，竟有四人惨死，死的人一个比一个更强，死状却一个比一个更惨。参毒大师瞧见风九幽倒下，身子突然一阵震慑，心灵似乎顿时失去了主宰，茫茫然站了起来。赤足汉却已顿住身形，目立当地，俯首瞧着自巨斧上一滴滴往下滴落的鲜血，口中不住的痴痴的笑。云逸眼见自己的仇人全都死在兄弟手下，心中又惊又喜，只是毒神犹自紧追不舍。他咬了咬牙，突然大喝道：“大齐子弟全都到这里来！”云九霄、云婷婷、铁青树狂奔而来。只听云逸大喝道：“大齐门血仇已报，云某此生已经无憾，再也不能受被人追逐之辱。冷一风，你来吧！”脚步突顿，身形回转，面对毒神。云九霄失声呼道：“大哥，使不得！”但是这个时候，毒神的毒爪已经到了云逸的面前。云逸狂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这是大齐门最后一个仇人，我和他拼了！”不必反应，双臂一震扑了过去，一把抱住了毒神，两个人一起倒地。众人俱都瞧得手足冰冷，魂魄飞跃。这两个人在地上翻翻滚滚，突然俱都不动了。云九霄失声悲呼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！”云婷婷、铁青树更是痛哭失声。三个人正待向云逸的尸身扑过去，哪知道毒神的身子一弹，竟又直挺挺地站了起来，一双毒爪又已经伸出。也就在这一刹那间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轻柔的笑声，说道：“
我不骗你，里面一定有人。好姐夫，你随我来吧。”
笑声虽然轻柔悦耳，但在这当耳听来，却仿佛充满了诡秘之意。笑声中，四个人鱼贯而入，当先一人正是冷清平，后面跟着的赫然竟是再生草庐中的云坑，久违露面的海大少与那铁匠村中的青衣少女柳合一。这三个人竟会一起来到这里，更是令人再也梦想不到。 原来海大少流浪江湖，于再生草庐中遇到云坑，两个人俱是性情男儿，自然是一见投缘。再加上海大少提起了铁中堂，提及了铁中堂的种种英风侠举，一生强傲的海大少却是对铁中堂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云坑对铁中堂的情感更是不问可知。于是两个人便为铁中堂连连举杯，于是酒量稍逊的云坑便不觉痛醉，痛醉之下竟然流泪说出了自己的秘密。于是强傲的海大少便痛骂云坑不该避世隐居，男子汉大丈夫无论遇见什么事情也该挺身而出。于是云坑便抛去了生死之念，走出了他隐居年余的再生草庐，出来和海大少一闯天下。两个人结伴而行，这一日路过铁匠村，雷雨交集，丧失记忆的柳和一却一个人目立在树下痴痴的出神。突然一个焦雷劈下，劈开了大树，柳和一一阵昏迷。云坑与海大少自不会见危不救，两个人扶起幸而未死的柳和一，以内力与灵药将他救醒。谁知啊，柳和一在这一阵之下竟然因祸得福，突然恢复了记忆。他记起了自己本是烟雨花双双的爱女花玲玲，为了婚姻的不能如意成夜逃出，有一日也是雷雨交集，他目立在树下思念着他的心上人的时候，突被雷电震倒，醒来的时候便什么也不记得了。事已自今以后，每逢雷雨之夜，他都忍不住要奔出来立在树下，仿佛在期待着什么。直到今日，直到此刻，夺去了他记忆的雷电终于又将记忆还给了他。这也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，云坑海大少自不免又为之唏嘘不已。于是记忆恢复的花玲玲再也无法久居铁匠村，和他的义兄们挥泪而别之后，便也随着海大少一同流浪。他还是不愿回家，指望能够看见雷小雕，走进此间的时候听得江湖传言，为雷边老人曾经在深山中现过侠踪。于是三个人一起入山，久寻不获，方在群熏犹豫。这个时候孙小娇却正巧抱着沈杏白自那秘密的山隙中逃了出来。海大少一把抓住沈杏白，孙小娇是个聪明人，立刻说出了一切。于是三个人进入草原，又遇见了草原中流浪的冷清平。冷清平自然是认得云坑的，他神志不清，根本忘记云坑已经死这回事了，只记得这是他的姐夫。于是云坑便问他草原中的动态，于是冷清平便将他们带入了这诡秘的荒祠。一入荒祠，目光方子一转，花玲玲已经失声呼道：“妈！”云坑目眦欲裂，大呼道：“爹！”冷清平却笑呼道：“爹，你在这里？”三个人呼声混杂，三个人分别向自己的亲人扑去。海大少又惊又奇又喜，而花双双先是一愣，继而放声笑道：“哎呀，这才是玲玲，那个不是，那个不是，玲玲，哦，我的好女儿，妈妈想死你了。”云坑扑在了云逸的尸身上，早已痛哭失声。而扑向毒神身上的冷清平呢，冷一峰哪里还认得女儿，手掌一挥，冷清平倒地，他竟然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。冷清平垂死之际犹自笑道：“爹爹呀，你杀了你的女儿，你杀了你亲生的女儿，呵呵，好玩，真好玩。”接着 他便疯狂地笑了起来，听得人心魂俱碎。血浓于水，妇女间的天性终究强于一切，这疯狂的笑声竟使得早已麻木的毒神也为之一阵震颤，缓缓地转过身子，直勾勾地瞪着参毒大师。参毒大师心灵一失主宰，毒性便立即发作，毒性一发作，心神立刻清爽，突然仰天大笑道：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好，我要死了，本门毒神也不能留在世上被他人所用。自石岸上一掠而下，毒神正也走了过去，眨眼之间两个人便已经纠缠在一起，一阵翻滚，一阵扭打，一阵狂笑，终于两个人俱都不再动了。这一次是真的不再动了，善勇者死于水，一生使毒的参毒大师也死于毒神之手，为祸江湖多年的毒门至此断绝。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这片刻间，殿堂中的惊动、纷乱、悲哀、恐惧、凄惨，纵然用尽世上所有的言语，也无法形容其万一。突听咯的一声响，两尊巨大的石像突然分开了，两个人自下面走了出来。当先的一个白发揪面，竟然是长春岛上那摆渡的老婆子殷大娘。她身旁跟着一个人，怀抱着一个女儿，竟然是冷清霜。又是一阵惊动，又是一阵纷乱。殷大娘转目四望，见到她刻骨难忘的云九霄，见到这悲惨的情况，她的心中之激动虽然已经达到顶点，面上却毫无表情，只是轻斥道：卓三娘，你还在这里？卓三娘回首一望，惨笑道：好好，长春岛终于来人了。身子一软，竟也跌倒。殷大娘道：虽然已经来了，却已经迟了，大齐门的恩怨竟如此了结。大齐弟子们听着，你们本门的恩怨纠缠，你们自己可清楚吗？云九霄强忍悲痛，走上前去躬身道：但请赐教。殷大娘不敢瞧他，咬牙道：此话须得从头说起。原来大齐的开山宗祖云铁二人一生侠义，行事无可指责，但是两个人对他们的夫人却是绝无情义。云夫人姓朱，铁夫人姓封，这二位夫人不但贤淑以及，而且也都有一身的武功。朱夫人生性较强，夫婿无情，她便远走海外，创立了长春岛。大齐门每一被遗弃的妻子都被接引到这孤岛之上，大齐门武功精益渐失，长春岛却日益光大。而另一位封夫人生性柔弱，竟在积年忧虑之下活活的被气死。封夫人之弟见到姐姐境遇如此悲惨，一怒之下决心报复，但是他究竟与大齐门有亲，不能出面，于是他便唆使盛冷等六姓子弟反叛大齐门，组成五福联盟。五福联盟与大齐门世代为敌，封门子弟俱在暗中相助，长春岛竟也袖手旁观，绝不过问。 五福联盟仙人虽然受云铁之恩，但是两位夫人对他们的恩情却更重，是以他们建造报恩祠的时候已将夫人的神殿造得更为辉煌，也因如此封门才能够将之说动。但那个时候大齐门正值旺盛之时，凭这几个人之力尚不足将之摧毁，于是封门又说动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几大世家，雷鞭老人、卓三娘、花双双、参独大师的仙人们也在其中。到了后世，这几家虽已不再追问大齐门的事，但却都为封门保留了这秘密，只因为当时他们也未置身事外。而叶帝之仙人正是朱夫人之亲属，是以大齐门恩怨时已牵连着武林中所有的顶尖高手，只是大齐门与五福联盟的仙人们生怕此事风波太过巨大，并未向他们的子孙说得详细。此刻殷大娘以最简单的词句说出了此事的经过，虽然不能尽道出此中的诡秘曲折，却已经足够令人听得冷汗涔涔而落。殷大娘道：当今长春岛日后，昔日便是云逸的妻子，她自远游归来的长春圣女口中听得此间风云际会，他老人家虽不知详情，但想来必与大齐门有关，所以便令我前来见机化解。哪知道啊，哎，事情的演变竟是如此迅疾激烈，我虽然抄近由密道赶来，还是迟了一步。这祠堂祭祀的既是长春岛的祖宗，祠堂下的密道日后自然知道。冷清霜既知此间事与大齐门恩怨有关，便也央求殷大娘将他带来。云九霄早已经听得热泪满腮，突然颤声说道：长春岛既是从来不问大齐门事，此刻为何又……殷大娘接口说道：只因日后曾经发下誓言，只要是大齐门下有一个弟子肯为他的妻子而不惜一死，他便要……语声未了，石案下已经有一个人放声痛哭起来，哭的人自然就是被司徒孝制住了的温黛黛。殷大娘一掠而下，拍开了他的穴道，柔声说道：好孩子，莫哭，日后既是云峥的亲生之母，说不定便不忍见他儿子真的一死，那绝崖之下说不定另有救星。温黛黛说道：那他究竟是生是死？殷大娘默然半晌，方自缓缓地说道：是生是死，你自己去瞧瞧吧。说着又自跃上石岸，叹道：此间事既了，我也该去了。云九霄强忍悲痛道：多谢夫人此行，夫人你……殷大娘忍不住凝目瞧了他一眼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终于一个字未说，猝然转手，方自转手已经泪流满面。这满腹心酸的妇人终于斩断情丝走了。石像复合，冷清霜奔向云坑，终于一切激动俱都渐渐的平静，只留下深沉的哀痛供来日咀嚼。这时花玲玲便央求众人寻找雷鞭父子，果然在乱石之下找着了他们和柳溪吴、龙坚石夫妻。这父子两人紧伏在一角还未崩塌的石壁下，居然受伤不重， 久别的情人重逢，这情况也真难以描叙。自沉睡中醒来的水灵光，瞧见别人夫妻的再聚，情人的重逢，母女的相见，再瞧瞧依偎着铁青树的佚名，忽而皱眉，忽而微笑，虽然悲苦，但却是充满着希望。一时之间，他淡觉悲从中来，再也无法忍耐，放声大哭道：
中堂，中堂，为何你却偏偏死了？
雷小雕忽然说道：铁中堂没有死。水灵光一把抓住了他，说道：
你说什么？
雷小雕道：方才我伏身地下的时候，曾经听得地底下有人语传来，一位老人道：铁中堂，你全是被老夫连累，你可后悔？另一个人想必就是铁中堂，他便道：生死有命，怎可怪得你老人家？铁中堂一生无愧于天地，死又何惧？水灵光一跃而起，颤声说道：真的？
众人的惊喜之情亦是言语难表，于是大家暂时抛开了一切，动手挖地。合着许多武林高手之力，不到一顿饭的功夫，便挖至叶地的地窟。但见地下碎石如焚，似有人迹，但是人呢？人却已经不见了。众人寻遍了地下，还是找不着一个人的踪影。叶地、铁中堂以及那些少女们竟都不知哪里去了。欢喜之下，这打击来得太快，这失望也太过巨大。突然间，目力贯于天下的烟雨花双双，发现乱石堆后仿佛有一条空隙，于是大家一起钻进去。这空隙竟然通连着山腹，众人以长绳系于腰间，手持火把前往探路。山腹之中，洞穴竟是千折百回，有如乱麻。众人穷数日之力，终于走通了一条道路，但是尽头却是一片汪洋。但见白云悠悠，海天无际，铁中堂呢，还是没有踪影。这些人中，云九霄、云婷婷、铁青树、云坑故事与铁中堂骨肉情深，水灵光故事与铁中堂情深如海，温代代故事对铁中堂永难忘怀，海大少、冷清霜、花玲玲、盛存孝，又哪一个不是未曾受过铁中堂的恩惠？又有哪一个能够忘去这坚忍无双、机智无双、侠义无双的少年呢？铁中堂究竟是生是死？此刻当真谁也不能答复。但无论如何，这铁血少年若生，无论活在哪里，都必将活得轰轰烈烈；若死，死也当为鬼雄。风云激荡的大草原，终于又归于平静，只剩下无边落日映照着一面迎风招展不已的铁血大旗。